犹太人把律法分成两大类，正的一大类和负的一大类。正的就是你应该遵守的诫命，一共有248条，它大概仿照人的身体由248个部分组成。负的就是你不能做的境界的，一共有365条，仿照我们一年有365天，每一天你都要禁止一样东西，所以全部加起来，犹太人的律法有613条。这613条又正好跟那个10条诫命的希伯来文的字母数字是一样的。10条诫命如果用希伯来文写出来，它一共有613个字。这是对犹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律法。在这个正负两大类里面呢，因为很多600多条，所以分大小和轻重的区别，有大的，有小的，有重要的，有比较轻一点的。这一点呢，在当时大家都知道，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9节说，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。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，又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。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，大部分人都知道，犹太人都知道，诫命也好，律法有大小轻重的差别。但是怎么来区分这个大和小、轻和重呢？那么就有争论了。那么研究律法的人啊，所谓律法师，今天话来讲就是研究圣经的专家，他们有很大的分歧。这个犹太人呢，头脑非常聪明的，他们很钻研的，很研究的，他绝对不是糊里糊涂的把这个律法接受过来，他要分析。比如说这个10条诫命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前面4条是关于神的，对神的负责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第一条。第二条，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。第三条，不可妄称神的名字。第四条，要守安息日。这是前面4条是关于神，后面6条是关于人的啊，当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贪心。哎呀，这10条是非常，但是你如果区分一下，这10条里面哪一条是最重要的？我不知道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那犹太人呢，很有研究啊，有的犹太人就提出，这个守安息日第4条是最重要的。为什么它是最重要的呢？因为它是承上启下，把前面的4条关于神的包含进来，把后面的6条也包含进来，它体现了神的创造。安息是第六日神在那里，第7日神在休息了，所以要休息，这个是从遵从神的创造。第二，它表现出我们对神的敬拜，所以要守安息日。这个在安息日里面体现出神是我们的唯一的神，所以有些犹太这个专家认为安息日最，但是还有一些人认为献祭的条例非常重要，献祭的条例充分体现了我们的罪啊是被这个祭物所赦免了。那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不能够随便去的，我们需要带上礼物，我们需要把这个牲畜要给他宰杀。那么也有犹太人认为呢，隔离是最重要的，因为隔离象征着我们同神立的约。那甚至于还有一些人认为呢，穿这个衣服也很重要的，穿这个带穗子的衣服， 你看犹太人都有一件这个像毛巾一样，我们不是太这个熟悉它啊，穿了一条，每个人都穿了一条，这个特别是男的穿了一条带毛巾，下面有穗子，这个穗子呢表现出这个上面有的是经文。那么犹太人为什么认为这个是很重要呢？他们也有道理的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制服，这是我是神的百姓的一个制服，我是属于神的，我要有个见证。今天我们在人面前怎么表现出我们是属于神的？我们要穿一个制服，在这个制服上面这个穗子还要打结，表示我们遵行这个律法，所以他们很有讲究。这个就像我们今天啊，很多这个Patel 工作的，很多有学问的人，很多他们都非常讲究的啊，非常有学问的。你看每一次这个主日学，我们的讨论争论得很厉害，到底哪一条是最重要的？是第一条还是第二条？那么他们就来请教耶稣了。他们到耶稣面前问他一个问题：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？我想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，也是蛮重要的。这么多条，613条，如果就讲诫命，10条诫命，哪一条最重要的？你能说哪一条不重要吗？你能说不可杀人不重要吗？佛教有8条诫命，第一条就是不可杀人。所以这个，我想这个每一个社会都能够承认这一条，不可杀人也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如果今天把这个问题放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办呢？这10条诫命啊，英文翻成10条命令，哪一条命令是不重要的呢？但是你仔细看，在这个10条命令的背后，它有一个总纲，把这个10条诫命联系起来。这个总纲是什么呢？这个总纲就是耶稣的回答：要爱神，同时还要爱人。表面上这4个字“爱神”和“爱人”在10条诫命中没有出现，10条诫命里也没有“爱神”也没有“爱人”这2个字。但是，你可以体会到，这个10条诫命的背后有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就是爱神。前面4条就是讲爱神的事情，后面6条就是讲爱人。我们的神就是爱，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神就是爱。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命令，就是爱。旧约的律法是神赐给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的道德的标准，这个不是人想出来的，这不是人的标准，这是神的标准。所以呢，在神的眼里，一个好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好人呢？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喜欢做好人，你知道什么叫好人？听话就是好人，做好事就是好人。什么样是好人？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10条诫命就是神的标准，就是神认为好人的标准。所以律法非常宝贵，非常重要。我希望大家能够花一点功夫去思想这10条诫命啊。很多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慕道朋友考试，他都是考10条诫命的啊。我记得师母考试的时候，他就是我的儿子考试也是考这个洗礼前首先问你第6条是什么，有的人回答不出来，那么对不起，你还不能熟悉。我们现代人非常喜欢手册啊，工程师手册、学生手册、老师手册啊、医生手册、护士手册，还有牧师手册，告诉你怎么去完成你的本职工作。当你第一天上班的时候，你要看很多材料，你要接受培训啊，你现在要开始培训了，告诉你什么事情能做，什么事情不能做，要很多的规章制度。那么有没有关于做人的手册呢？作为一个人，你开始生活了，开始到这个社会上生活了，你需要不需要培训？做人要不要培训？有没有做人最基本的道德标准、价值观念、价值标准？ 许多人呢认为做工程师呢很不容易的，做老师呢很不容易的，做人是最容易的。哪个人不会做人？生出来就是人，他还要学吗？还要培训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我记得有一位很有名的演员，他去世的时候留下九个字，九个所谓遗言，这九个字就是做人难，人难做，难做人。哎呀，做人不容易呀、啊，做人真是需要一个手册告诉你怎么做人。有没有这个手册呢？有的。3400多年前，神就赐下了一个律法，这个律法充分体现了神对人的要求，神对人的道德的标准，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，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。所以律法对我们人来说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有人这样说，我们应该认识律法，要热爱律法，要实践律法。正像圣经诗篇有诗人这样说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这个律法要终日不断的思想，从早到晚要思想，你要爱慕它。今天呢，有一个普遍的误解，对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来说，有人有这样，有不少人有这样的误解，认为我们跟律法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所以律法已经被废除了。我们是不在律法之下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6:14说，罪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是的，我们基督徒是活在恩典中，活在恩典之下，但是律法没有废除。以为基督徒这个信了耶稣以后跟律法已经没有关系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我们确实不在律法之下，神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行律法，不是因为我们行了几条大的然后打一个百分比，行了多少条小的打一个百分比，把总分加一加，除一除，看看你得了多少分，不是根据这些的。我们也不是在律法之下成圣的，我们是靠圣灵成圣，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成圣的。但是我们仍旧在律法这个有责任去遵行律法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但是我们有责任去遵行律法，服从律法。耶利米书31:33讲得非常清楚，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那就是指我们新约的时代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和旧约的以色列人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？就是同样的律法，他们是写在石头上，写在石板上，我们是写在心板上，我们是从里到外来行出这个律法。马太福音5:17，耶稣说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旧约的律法包括三大部分，第一部分是宗教的律法，我们称为叫礼仪律法，礼节仪式，那就是献祭的律法，饮食的规条。第二部分是民法，那就是关于民事的法律， 怎么样奖励，怎么样惩罚，这两部分随着时代的不同现在都不适用了。但是第三部分道德的律法，律法的第三部分道德的律法在今天同样的适用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中他讲了很多的话，他不是来废除这个律法，他是来解释这个律法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，这个律法师来到耶稣面前来问耶稣一个问题，说诫命当中哪一条是最大的。耶稣用一个字就来概括了一切道德的律法，这个字就是爱。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其次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。他把这两条结合起来，这是从前没有人这样做过的。他说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，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从此以后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就有了一个最大的命令，这个命令就是爱。你不管在圣经的旧约还是圣经的新约部分，你都可以看到强调一个非常大的命令，最大的命令，那就是爱。当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对门徒说，在约翰福音十三章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当然一个有罪的人，他不可能尽心尽意的爱神，他也不可能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如果我们一个人从出生到死都能够这样做，那么这个人就不需要救恩了，这个人就不会灭亡了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地遵行律法，我们都是有罪的人。神的救恩就是要给那些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，并且藉着神的恩典得蒙救拯救的罪人。律法对罪人是完全没有效力的，这个就是说罪人没有能力去行律法。律法吩咐我们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，但是他没有给我们遵行这条命令的能力。路加福音记载了另外一段话，这个律法师来到耶稣面前，他问耶稣也是同样的问题。耶稣告诉他，如果一个人能够完全的持守律法，他就可以有永生了。但是我们这些罪人，我们这些具有罪性的罪人，我们不仅是罪人，我们的本性就是犯罪的，没有能力来遵行律法，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，需要他的拯救。但是不要忘了，律法是好的，他引导我们到神的面前去寻求帮助，同时他也给我们指出了人生的目标。你要真正的去认识律法。大家都知道爱是一种很自然的流露，它藏不起来，它也装不出来。你不能命令一个人你去爱，因为勉强的爱就不是爱嘛。哎，我最记得在中国大陆从前的时候啊，这个餐馆里面的服务人员啊，我们今天叫 waiter 或者 waitress，他们呢对做这个服务工作很不甘心，所以他们的态度总是不太好，你去吃饭有时候很要受气的。 这个代理不理你，这个帘呢搬起来。但是后来呢，这个上面的领导要求这个服务员呢，啊，你们要热情的接待顾客，你们要对客人呢要这个微笑。哎呀，那这些服务员不容易啊，他就收这个帘半起子向你微笑，这个笑很可怕的，你看到这种微笑，到底你要想干什么？这种就是勉强的爱。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，这个问题就爆发了。啊，到文化大革命，我也去这个餐馆去过一次，那就是写着牌子啊，我们不得这个伺候你们这些少爷小姐，啊，这个桌子放了几盆这个脸盆，里面放了水，吃晚饭自己洗碗。哇，你吃的越多，好多的盘子都拿过去慢慢洗啊。这种勉强的爱，他实行不了，这种勉强的爱，他不能够真诚地表现出来。所以呢，爱不能勉强，我们的信心也不能勉强，你不能强迫一个人相信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，他可以做出选择，他要选择相信，他要可以选择不信。哎呀，选择有时候很难呢，有很好几样东西给你挑选，到底要哪？你觉得非常难，但是你同时想一想看，你有选择的自由，这是一种特权，这是人的特权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选择相信神，这是我们自愿的，没有人强迫我们。当我们选择相信神以后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接受他为我们的主和救主以后，我们就是选择了什么呢？我们就是选择了耶稣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主人。什么叫主人呢？你就要听从他的命令。你知道你的选择吗？今天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都做了这个选择，你知道你这选择的内容吗？你就是选择了耶稣是我的主，我要听他的命令。这个命令两个字，这个希腊文的命令两个字是从罗马帝国的军事术语，这个军事术语就是军事命令。你知道什么叫军事命令？你们在座有的人啊当过兵，你知道什么叫军事命令吗？你知道吗？军事命令是不讲理由的，命令你去执行任务，命令你冲上去，他不给你讲理由，为什么是叫我冲啊？为什么不叫罗斯东？为什么不叫胡大中冲啊？我们来讨论一下，到底应该谁冲？当然有原因，但是不给你讲理由。命令是不带条件的，不是说你冲上去，我给你多少钱，我给你多少好处，没有什么应许，只有义务，你要尽你的义务。命令第三个特点是不能违背的。我们大家都知道军令如山倒啊，军令就像山倒下来一样，违抗者怎么必死。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，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多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哎呀，这个问题讲得好严重啊！所以下面就有许多人，耶稣你看这里讲到下面有许多人对耶稣说，主啊，又来主啊了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耶稣要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将来你会到天堂门口，你看到好多人，就是耶稣讲的许多人啊，在那里说，主啊，我讲道啊，我赶鬼啊，我行神迹啊，你怎么不给我进去啊？耶稣怎么说？作恶的人。哎呀，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，我不太理解，怎么传道赶鬼行很多神迹的人变成作恶的人？你知道耶稣这里为什么要讲作恶的人吗？英文圣经 有的把这个 order 两个字翻成 disorder， 什么意思？就是违抗命令的人，违抗命令的人就是说命令下达就要执行，没有还价，你要还抗，你就是作恶。第四，命令是不能修改的，它不能打折扣。神在耶稣在这里说，你要爱神，要全心爱神，你要爱人如同自己，你不能打折扣，你不能选择，你说我要爱可爱的，不可爱的我不愿意爱，不可爱的我不爱，凡是爱我的人我才爱他，不爱我的人我不爱他，是吧？我们常常要打这个折扣，我们要跟神讨价还价，命令不能讨价还价。那么神为什么要命令我们去爱他，要命令我们去爱人呢？我不知道你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。我们刚才讲过，命令是这个爱是不能强迫的，爱是一种自然的流露，怎么现在神来强迫我爱他的呢？有的人读了这段经文，他不理解，他对神不理解，你怎么啊非要我爱你，不能不爱你吗？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？最大的命令就是你要爱神，但是反过来说，这个爱是不能强迫的呀，爱是自愿的，爱是自然的。哎呀，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好久，我希望你今天回去也好想一想看，神为什么要命令我们爱他？请你回答这个问题。你想过没有？有的人反正不想，这个命令什么了不起？如果你很 serious 对神的命令，你一定要想这个问题。你除非你不想遵守，那管他了，反正你叫我爱你，我不爱你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爱神的话，你必须要想这个问题，神为什么命令我们爱他？我想过了，我有这样三个回答，不一定准确，这是我很初步的这个思考，我思考了很长时间了，我同大家分享。第一个，因为爱是一切美德中最高尚的，我们人有很多的美德啊，这圣灵有这个九个果子，仁爱喜乐，这个第一个就是爱，爱是最高的美德，所有其他的美德，忍耐、诚实、节制、良善、信实等等等等，都是在爱之下，所有你的好的行为都是在爱之下，爱是最高的，同时爱又是实行所有美德的基础，没有爱其他的美德行不出来。罗马书十三章十节保罗说，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不会去杀他，你爱都来不及，我杀死你不可能。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不可能去同他奸淫，你不会去破坏他的家庭。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不会去偷他的东西，我爱你，我怎么还来偷你的东西？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不会去做假见证，去损害他的名誉。爱是律法的完成，爱是成全了律法，它不是代替律法。有的走到另外一个极端，现在律法没有了，只有爱，又错了。爱不是代替律法，爱是成全了律法。第二个，爱是有不同的层次的，有的爱很高尚，有的爱很庸俗，有的爱很卑鄙肮脏。爱赌钱的人，他虽然爱得好厉害，爱得非常强烈，但这种爱是可耻的。所以爱的对象决定了爱的高尚程度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很小心呐、啊，你不要神的最神给我们的最大的命令不是一个字爱。我们很多人喜欢把其他都拿掉，只要爱。今天世界上人也讲爱，基督徒也讲爱，大家都讲爱，好像没有差别了。爱的对象非常重要，爱的对象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。要小心啊，小心你爱的对象。你爱赌钱，你就是一个赌徒；你爱游山玩水，你爱吃喝玩乐，你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。世界上人都懂这一点，不是我们基督徒。世界上人怎么教导，父母怎么教导我们孩子的？你们要爱国家，你们要爱人民，你们要爱社区，要爱你的社会。因为这些爱的对象比较大，这些爱的对象是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所在。所以作为我们一个人，我们要爱的范围要扩大。一个只爱自己的人，他也爱，非常爱自己，这种人叫自私自利。那么对基督徒来说，神比万有都大，神是最大的，在这个宇宙当中没有比神再大的。神比宇宙大，比国家大，比世界大。他是全然圣洁，全然美丽，全知全能的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，他的口极其甘甜，他全然可爱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这是我的良人，这是我的朋友。所以爱神是最高的爱，是最有价值的爱。爱神的人是最高尚的人。当你爱那位圣洁的神时，你必须也同时要圣洁，否则你怎么可能接近他？你怎么可能理解他？所以神要求我们爱他，是因为神是最完全的存在。人只有爱他，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。我们尊敬爱科学的科学家，做有很多科学家，我们尊敬他们。我们尊敬那些爱艺术的艺术家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为社会带来好处，他们改善了我们的生活。我们更应该尊敬那些爱神的人，他们把神的爱带给世界上的人，他们传福音，他们关心人的灵魂，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。它不仅给人带来今生的好处，还有来生的盼望。爱灵魂的人，爱传福音的人，是最可爱的人。第三，希腊文的爱有两个不同的字，不像我们中文只有一个字爱，一个叫 agapao， 一个叫 phileo。这两个字有不同的意义。第一个字 agapao 是一种牺牲的爱，所以这种爱是要用人的意志来爱的。英文国际版圣经翻成 truly love， 就是真正的爱，神圣的爱。第二个爱字 phileo 是一种感情的爱，是自然的流，这个时候就是自然流露了。我们可以把它翻成叫喜欢，它是自然产生的，它是它这个爱感情的成分比较多，就像男女之间的爱情是一种感情色的爱，这是不能勉强的。你不能强迫一个人拉郎配，你把两个人拉在一起。我们从前中国的这个婚姻是父母做主，父母包办，两个人都不认识，结婚的时候啊才是你。这种包办的婚姻现在已经不流行了，这是勉强的爱。但耶稣经这里所用的这个字，耶稣所用的最大的命令，这个爱字不是 phileo， 不是感情色的爱，是 agapao， 这是一个神圣的爱，这是需要用意志来爱的，是爱那不可爱的，爱那不值得爱的。这不是感情的流露，这是通过人的意志表现出来的，所以可以要求，可以命令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，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仇敌有什么可爱的？你怎么去爱仇敌？因为仇敌表现出一种是你爱他的感情吗？就是要用意志，要用神的那种爱，神圣的爱，牺牲的爱来爱他。耶稣总结了向人负责的诫命，第一且是最大的那条，就是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。马可福音再加上一条，在马可福音是尽力，所以有四个尽，说明人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全心全意全然的爱神。为什么要用心？那心是最深的，就是要从内心的深处要深深的去爱他。为什么要性？性情的性，那就是要用人的感情去爱他。敬意，这个英文就是 mind， 要用你所有的思想，全部的思想去爱他。敬力，就是要用你身体的力量，全部的力量，全部的身体来爱他。哎呀，这种爱听起来好不容易啊，但是神必须在人的生命中得着最高的位置，其他的爱不能跟对神的爱相比。十条诫命的另一半是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。我们是要爱人的，但是我们要放清楚这个位置，爱神是第一，是最大。我们要爱神过于爱自己，同时我们爱人要如同自己。这就把你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，你知道了，很清楚的位置，中间。这个中间的位置你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对待。我们的生命所以有价值，就是因为了有了神。所以我们对待神必须要用我们全部的心，全部的思想，全部的感情，全部的能力。但是要很小心的，我们同时要爱人。今天有部分人在那里宣传，他们说呢，只要爱人就可以了，爱人就是全部。很小心这个次序啊，我们要先爱上帝，其次才是爱人的。只有当我们爱神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爱人呐，人才会变得值得爱呢。你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搞清楚，你为什么要爱人？今天我们去问一下这个很多非基督徒，你为什么要爱人？他讲出理由，因为人道主义今生吗？因为人跟我一样吗？他是人，我也是，所以我爱他们。你看他们都是这种理由。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爱人？不是因为他同我一样我才爱他，因为他是神所爱的，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人才变得可爱。所以一切民主的基础，民主今天这个社会非常强调，民主的基础是神的爱。拿走了神的爱，你就会把人当作一张选票，当作被利用的对象。真正的宗教就是爱神，并且爱神照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。其次，第二，耶稣讲我们对人的责任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个爱人如己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要实践对神的爱。我们怎么爱神呢？我们的神是看不见的，你要爱神你必须爱人。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这样说，人若说我爱神， 但是恨他的弟兄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哎呀，圣经用爱人如己这四个字真是值得你思想。我们讲的很多爱人如己，爱人如己，你真的想过没有？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，你怎么叫爱人如己？从前有一个医生，他开了一个诊所，有一天这个下午来了一个救命车，跳下了一个男的40几岁，对这个医生说赶快救人，这里有一个孩子。医生说我们这里看大人不看小人，孩子有病送儿童医院。哎呀，这个小孩是给我创造的，现在很危险，求求你看看。医生头也不抬，我看也不要看，我继续喝水。走走走，走了。过了2个小时，太太打电话来，我们的孩子在另外一个医院死掉了。怎么会死的？被人家汽车撞了，撞了以后送到一个医生那里，这个缺德的医生见死不救。哎呀，坦荡。怎么叫爱人如己啊？你自己的孩子你抢救，你宝贝，你关心，别人的孩子，别的人，对不起，按规章办事。你知道什么叫爱人如己吗？你知道不知道？这是命令。多少人真正的按这个话去做，爱人如己。所以呢，当律法师来拷问耶稣的时候，在路加福音，那个律法师继续提出一个问题：谁是我的邻舍呢？你要爱邻舍吗？爱邻舍，那就谁是我的邻？耶稣讲了一个比方，讲了一个比喻，那个比喻就是关于好撒玛利亚人。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比喻，太熟悉了啊！这里有一个从耶路撒冷下去的人到耶利哥被打伤，被强盗打伤，然后祭司过来了，利未人过来了，都不救，最后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把他救了。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，但是这个故事里我想只强调一点，你可以看到有三种不同的态度对待邻舍的态度。第一种态度就是那个强盗，那个强盗的对邻舍的态度是什么呢？我把它这样总结一下：我的是我的，你的不久也将是我的。这不就是强盗吗？你的将来也是我的。那个祭司，那些立委人，那些宗教领袖啊，那些很热心的人啊，那些非常研究圣经的人啊，那天一天口里面一直讲这个神啊神啊的人啊，主啊主啊的人啊，他们是什么一个态度呢？他们对邻舍，我的是我的，你的是你的，咱们河水不犯井水。今天很多人是属于这一类。第三啊，就是好撒玛利亚人。好撒玛利亚人是一个外邦的人，他的态度是什么呢？你的是你的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的也可以是你的，不管你是谁。还要注意这句话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是外邦